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黑水公园》啊，艾文、
金花、
CIS、
蛋塔，
在豆瓣上大家能够搜到我们的这个播客的节目了，应该是能打分了。这个大家喜欢我们节目，去豆瓣给我们打的分吧，对吧？这个，因为可以了，
可以了。
嗯，
你说给谁听的呢？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不是热衷于打分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事儿吧，就给我们说一声。嗯，
今天这期标题已经起好了啊，就叫《科学与宗教视角下的经典科幻》。今天的这两部科幻作品非常优秀啊。
嗯。
在整个这个科幻文学领域啊，阿瑟·克拉克的这个《神的91个名字》和这个阿西莫夫的《最后的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了科幻文学中的这种思考深度，而并且也是结构非常紧凑的短篇作品。这两部作品啊，都是以其对宇宙本质和人类命运的这种探讨而闻名。那咱们本期节目啊，也是为听众提供我们一个个人的视角来理解这两部作品的价值以及其科幻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对对，这个这会儿想讲这么两个故事呢，一会儿可能我再补一个小一点的作家的故事，因为阿西莫夫跟这个亚瑟克拉克确实是这个美国科幻不止美国了，全世界科幻那个黄金时期的这个三巨头，对吧？包括像亚瑟克拉克，这个咱们的刘慈欣老师也是明确表示过，对吧？就是那个刘慈欣老师自己说啊，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对
所有作品
都是
对亚
瑟
克拉克的
模仿、哦、啊。当然了，他
有一形容词
啊，刘慈欣老师是比较自谦的，所以用了一个形容词，但我们觉得那个形容词不合适，
对
吧？那个太自谦了，因为刘慈欣老师作品也非常非常厉害，
谦虚啊，
对，谦虚嘛，人家自己能这么说，我觉得我不能去复述那句话。其实也聊到过阿西莫夫的一些作品，
嗯，
其实也能够听出来。这个刘慈欣老师对阿西莫夫的作品也是有很多致敬的，
没错，
对吧？这个以前的节目有些会讲过，对，所以这两个人很厉害，这两个很厉害，然后这两个作品呢也非常的有名。
嗯、
这个《神的91个名字》，是因为去年我们好像录哪期的时候，蛋塔老师讲来的，
对，
但是讲错了，
对，太像，
讲错了。很正常，因为我们私下聊这个也老混。嗯、
对，
这俩故事
好几个，因为是有一天晚上，我跟蛋老师我们俩在那个语音那儿聊天儿、
哦，
聊着聊着，
我们俩还平时
我们俩那天干嘛呀？我们俩那天玩游戏吧，
好
像
是
玩着玩游戏，聊到这个2点多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在那儿聊天儿、
嗯。
我就说，我说最近看了几个，就是之前看了几个作品，
嗯、
然后最近又复看的时候，我觉得太牛逼了，我就给蛋老师讲。
是从你这儿讲错的？
对，我这儿讲错的。
没有，是我记错，是我记错了，责任在我。
都很自谦。
讲完之后就是我说这个太牛逼了，蛋老师说我操，这确实挺牛逼。我说还有一个作品、
嗯，
然后我也讲完了。我说哪个是哪个，我可忘了。
哎、就这俩故事也挺有意思。你说故事结构吧，真不像。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完了就老混，
而且就是老分不清谁是谁写的。
对，而且。去年我们去那个世界科幻大会，我跟艾文不是去了吗？现场有那个咱们中国藏语版的小说集，就是这个科幻小说集，
那肯定就是《神的91个》。
《神的91个名字》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个的，
很符合，
对对，很符合。
对，人家就是藏语系一推这个科幻，第一个一定是《神的91个名字》，所以也提到了。所以今天呢，就是说把这俩故事给大家讲讲啊。
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两个故事为什么经常记的时候记混，是因为都跟神有关。
嗯，
因为很多作品啊，就不是很多作品了，很多人聊到科学科幻，总会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我特别不认可这个说法啊，我极其不认可这个说法，
就可能解释不下去了。之后它是神学，
对，但实际这两个作品是很明确的，是由我认为科学的这个跟神学的一个关系，就神学的尽头是科学。你细品，这两个是有这个神学的尽头是科学，对吧？你最后还是得上科学。
它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就也可能。
但是因果谁是谁？
但是肯定，因为我们一般会说科学尽头是神学，就好像最后解释不完了还得信神，这里边没这个。
这里边
没有这个，但是确实又重新去解构了神，或者说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可能存在的神啊，可能存在的造物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嗯，
这个关系是我承认的，这个关系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嗯，
不是这个问题，在我很小时候我自己琢磨过。
嗯，
就是这个尽头，
嗯，
时间的尽头也好，还是宇宙尽头也好，我觉得最后我给我自己一个答案。
嗯，什么？
尽头是死个堂呢？
我跟你讲，说42呢，
我这也是个人等着呢，42。
尽头就是死个堂呢。
嗯
就是它没法循环是吗？
没法再分了
啊、
哦，就没法再分了，会归为一个真正的原点。很小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答案，
小时候的看。
后来我发现，因为读完这两部作品之后，我觉得给我这个答案扩展了。
对。
就是
有新的思考，
从最后死个堂的最后又爆炸了，
嗯、啊，他还是
伤风了，
伤，
嗯，对，
对，我觉得最后又变成死个堂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循环。
这，
哎，谁来先说这个九十一的名字？
我来，因为这回我名儿分清了，哎，
啊、
亚瑟·克拉克，
亚瑟 ·C· 克拉克，
哎，故事很简短，
嗯，
一上来是在西藏，
哦、
嗯，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僧人，这僧人在跟一个博士交代一些事儿。这博士跟僧人交谈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僧人好像要找这个博士租借一个计算机，
嗯，
这计算机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小说的写作时间啊，我现在有点吃不准，因为版本很多，有人说是诞生在70年代，有人说是60年代成文，然后也有人说是70年代才出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会儿计算机跟现在肯定差距还是很大的，
太大了，
所以
还没有个人电脑呢，
没错。所以他那会儿呢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需要你这个改良版的计算机完成一些事儿。那这事儿是什么呢？不是像咱们现在似的做一些什么大数据模拟，不是，其实是有点像排序。
嗯，
哎，就是说你这个计算机因为现在引入了一些功能，是可以对一些字符或者文字进行排序的。他说我们正好需要的就是这个功能，因为这个作为博士来说他是科研人员，他是有点奇怪的。
嗯，
就是关于这个僧人的动机他一直是不了解的，于是两个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就是说那您做这个到底是要干什么，因为很多人认为僧人就是修行，
对、啊、
然后哎冥想念经，
那远离科学嘛，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嘛，
哎，
甚至两方应该有点打架的感觉，
对
呀、
啊、
之前
对，尤其是书中有一段描写，就是说这个博士在这儿啊，因为他是在西藏嘛，西藏我们知道这个海拔很高，然后他显然又是在一个山里，因为他说这个寺庙都是隐藏在山峰之间的那种，
对对对对，
所以他说这个博士一刹那就远离了曼哈顿那种喧嚣，所以就是让人感觉这个地儿很古朴很自然，没有太多人造的东西。
但实际呢，
实际是这样，实际是这个地儿跟计算机感觉是特别遥远的东西。
对，确实就这样。
哎，就
确实是，
就一上来
你好反转
啊！没，一上来冲突就很明显，一上来冲突就很明显。所以他就说，那你做这个到底是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排列，
穷举法。
哎，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啊，很多年前就开始算一个东西，大概持续了30几，就300年了。
嚯！
哎，这东西就是我们要列举一堆这个字母组合。但是现在呢，发现是九个、就是、
九个字母，
哎，
是组合什么呢？
从九个 A 组合到九个 Z， 我们要算什么呢？就是神的名字。
不是这个西藏老喇嘛 也说英文，
不是，哎，对，这里边你说这很关键，因为后边他说了，
嗯，
人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组合有没有什么要求？
嗯，
人说是这样，人说因为计算机肯定是 A 到 Z 这些字母嘛，
啊，
都是。但是你排序完了以后，我们有自己的加密表，就跟咱们破译密码似的，它一定有密码本儿，
啊。
我们会用其他的语言把你这排序再重新再排一遍，因为后边也交代了，这些僧人会把排序排出来这些字母，把那些看似可靠的，他说，比如说你这机器能够做筛选，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机器能够做筛选了。比如同一个字母出现3次以上的这名字咱就直接筛掉了，
这上帝不能叫啊啊，
哎，不能，这全是语气助词那成的。所以呢他就是把那些比较可靠的名字摘下来，然后我们僧人再用我们的这个密码本上的东西再排一遍，
他可能再翻译成梵文或者是怎么
样，差不多，
对，就是说
差不多这意思，
并不知道神叫什么，
对，就是因为不知道嘛，所以其实一点点算。而且刚才那个说这个远离喧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书里边一个小细节了，其实就是在去讲说你有没有发电机，说我们刚买的这个柴油发电机，所以山上这前两天刚来电，
干嘛？您买柴油发电机干嘛使啊？
就是为了准备，就是接你这个。
不是，他这个是在后边，他们聊完了这字母组合以后，他第二个问题说你这哎发电问题，都是我们这个因为有转经筒，
对，电的。
哎，他们这个西藏地区就是说我们念这个什么经，念这个经只要念的次数多，
对，
哎，够多以后就能脱离这个六世轮回之苦。
嗯，
所以他们这块有电力的转经筒，然后呢，用你这个用这
功德来得快，
对，用这发电机呢正好能供你这电脑的电，我们觉得很合适，而且这个我们油也肯定够，用几年没问题。
是，
哎，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但您要用多长时间？他说如果我们用人力去排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得用13000年，
嗯，对，
哎，130个世纪， 但是用你这个电脑，因为你这电脑升级过了，现在具备这筛选功能了，我们可能三年，
嗯，
哎，三年就搞定了。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说不能光租用这个机器，
嗯，
我们可能还要租用一下您的这个工程师
售后。
哎，他们毕竟是僧人嘛，就是电子设备东西肯定得用专门的工程师。
嗯，
但是这个博士呢，就一直很不理解你算这个名字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但是这个博士也产生了心理的冲突。因为博士毕竟是在曼哈顿地区，
嗯，
被那个腐朽的西方影响的这个人，他就想，我是到底是做一个以顾客为上帝满完全满足的需求呢，还是我以一个科学态度探究他的目的呢？
嗯，
当然，虽然他没给答案啊，但是最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工程师已经来了，
工程师来了，
显然这个机器已经租到这儿了。
对，我就说一下这个里边，就是算神的名字这个事儿，确实有一个西方的概念在，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叫耶和华嘛。但实际上耶和华并不是上帝的名字，
对，这个后边会提到，
对，它是一些那个，
嗯，
也是一个代称，
它是从其实这个往前倒到掌故事在莉莉丝那儿，
嗯，
最后讲完了以后我们会说莉莉丝的事儿，
嗯，
接下来这半篇这多半篇吧，就是以这两个工程师的视角展开了，这俩哥们儿啊在这唠嗑，因为这俩人咱这么说吧，是一俗人，哎，
对
对吧，
工程师嘛，
俩工程师是俗人，他们两个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咱什么时候回去？
对，
就是想下班，
很现实的吃饭下上班。
太对了，
职场人呗，
打工人，哎，打工人琢磨
007在这儿好久了，
咱怎么能早点回去？然后怎么能在这儿消极怠工少干点活？
嗯，
于是呢，这俩人就说：“哎，说你看，他们不是说要算这么多年啊？再过大概七天，大概再过七天，咱们这就算完了，他们要的排列组合，咱们就都给算完了。”
嗯。
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机器如果正常运转的话，是四天。
嗯，
哎，是四天。咱们这个七天以后呢，飞机来接咱们。那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摸点鱼？哎，比如说有这零件该替换了，我是不是能暂时先不说？哎，然后咱们把这最后的一星期，很舒服的过完了。哎，你去享受点什么美食什么的，然后我呢能看看风景，这俩人就在这转。但是第二个人来了以后就跟他聊了一些问题，
嗯，
就是说，哎，咱在这儿都干这么长时间，这活都快完成了，你想没想过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啊，
哎，这很关键，就是这就是等于把刚才那个博士的想法延续下来了，
嗯，
你得让读者明白
算这名字干嘛使啊。
哎，人家就说了，说不知道。然后那个提问题的人说呢，说我跟刚才那僧人，他们还给僧人起外号，我记得还是个演员的名字，
嗯，
还给僧人起外号，说我跟那山姆其实是那个老僧人老住持，
老
哎，老山姆，说我跟那老山姆聊天，这哎，这老山姆就说我们这个算神首先肯定是信仰，这毫无疑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算出神的名字以后呢，实际上是能达到一个目的，
嗯，
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希望人类，就因为我们是人类嘛，
嗯，
就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儿我们就完成了。
嗯，
哟，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你把名叫出来，这事儿就完成了
呢？对呀，
啊，最后，他这里边也没明说。
嗯，
咱们最后再说之前面那个典故。
这是个疑问，
这是个疑问，咱们留着这个疑问往下听。但是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第一个工程师就发出这疑问，说：“那你那意思就是，咱们的任务完成，那就世界末日呗？
嗯，
对吧？你想，咱们在这儿完活了，嗯，咱们就能回家了。”咱们这任务结束了，
对，
那神交给咱们的任务完成了，
人类的任务都完成了，
对，
人类不应该是回家了吗？
哎，整个人类
大家都回家，
哎，那就是世界末日呗。哦，然后那
回真回老家了。
哎，那人说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跟他开玩笑，那就是你是不是算完那一瞬间咱们就嘣，世界末日，是不是这意思？
嗯。
然后那人说不是吧，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净胡扯。哎，他凭什么说这是九个字母？你怎么知道这次能完成？你怎么知道不是十个，不是十二个呀？
没错。
哎，咱要是十个、十二个，这机器是不是还能再租一段时间？
嗯，
还能挣钱。
但是不太想来了，他们显然是不太想来了。哦，说不行就换人。
高原反应，
肯定的，
狼行天下嘛。
那待那么长时间肯定也不舒服，毕竟他没有现代化都市那什么啤酒啊、大美女那种的没有，所以这两个人就对这事儿其实嗤之以鼻的。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俗人从博士到这两个工程师，实际上对这事儿是一种，有点怀疑。完了呢，还有点看笑话的意思，因为俩人还在这打趣呢，哈哈哈笑。
嗯。
但是这个两个工程师突然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作者提的这个问题。这万一这事儿是真的呢？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去质疑这种事儿，可以说有点尖锐了。
对，
对吧？有点
都会有一个这个反转的粉，
信仰很重要。
对。你怎么知道那 老僧人说的不是真的呢？万一是真的，
而且他们那么信，对于不信的人就
都算了三百多年，
他们都那么信，可能真的是真的呀。
关键是你想这事儿，他要是两年，我也不说什么，
嗯、
三个世纪，那也就是说都不是这代人决定的，是往前倒多少代大师决定干这件事儿，然后这些僧人就夜以继日了。而且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天天从那个电脑的打印机里拿出一大摞纸，完了再转码贴到他们的一个大本上。
不是你刚才提到这件事儿，他们已经干了三个世纪了，
就是
三百年啊，
三百年。
对，但之前是人力，
都是人力，
就是完全靠老僧人在那儿自己
手写。
对
啊，多枯燥啊！所以他就是万一是真的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结束了。
嗯，
然后这俩人呢就。骑着这个小毛驴也好，还是马也好，记不太清了。总之，他们就骑着这些代步工具。
他们俩好像还耍了一心眼儿，说这快结束了，咱俩先走。
对，
到下边直接就咱上飞机。他们再想叫咱回，都回不去了。
因为这时候已经看见飞机的影了。哎，咱们就往那儿迎他。
嗯，
这么着，咱路上节约点时间，咱不就是想早回去吗？
嗯，
结果就慢慢往飞机那儿走。
怕说是怕算完了，好像是怕算完了还得没算出来啥，再接着算，
接着
又给我们扣这儿怎么办？
所以就是刚才那，所以就刚才那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九位？万一是十位呢？
所以咱先走，咱们走了，他、哎、没准总公司调别人来了，
对，
换别人，
别让他们找后账，赶紧撤。这时候呢，这俩人就往飞机那儿走，等快到，马上就到飞机这儿了，基本上就已经看见了。
嗯，
然后这人看了看表，哎，算时间好像已经算完了吧？
嗯，
你看是不是这时间？
嗯，
然后再跟这人说话时，那个人，我认为啊，那个人应该是表情已经有点呆滞了。
嗯，
在。望着他来的方向，就是望着寺庙那个方向。结果这个人问，看那个人已经不说话了，于是就回过头去。这时候，这整个书的最高点，也是最炸裂的地方。
嗯、
这里边就是，因为我看了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翻译是不太一样的。
嗯、
有一个版本呢是说，天空中的星星缓慢的一颗一颗的熄灭了。
对，
还有一个版本，
还
有一个版本是说，天空中的星星一颗一颗闭上了眼睛。这俩版本是不一样的。就是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咱们再往后解读也是不一样的。突然这故事在这儿就结束了，嗯，结束了，你感觉是没头没尾。
对、
哦、但是呢，
看完之后发现我就跟我小时候想的一样，最后变成死个堂了吧。
是，但是呢，就是我看这个的时候，就是因为已经知道这个熵增了，
嗯，
就知道这个熵增定律了，因为这是号称是宇宙第一大定律嘛。说你可以说爱因斯坦错了，但你不能说这个熵增是错的。
对对，
也就是说这个熵增实际上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感觉上啊，因为我目前知道是我们人类，就感觉是人类的这个尽头，你是逃不掉的。
对，
这
是热力学，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没事，你再说一遍。
第二定律是描述了熵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它表面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即熵总是倾向于增加。
嗯，
对，
这是热力学，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解释解释，
熵就是你使用能量或者你传导的东西。你制造的东西，这属于一个计数器。这个东西一旦饱和以后，宇宙就覆灭了。
能量啊，它可以从一种形式变化成另一种形式。但是后来人类科学家发现，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回变的，
嗯
啊，对吧？但是后来发现，
能量守恒嘛，
对，能量守恒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对，
对吧？但是后来忽然发现，哎，这个过程当中它会转化成某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不能转化回去的，
对，回不去了，
回不去，
不可逆，
不可逆。我们开始以为能量守恒就可以来回转，
嗯，
那来回转这个世界不就是生机勃勃吗？
嗯、
发现不行，转到某一个形态，这个东西就退不回去了，
嗯。
那么我们就这个形态是一个什么形态呢？是一种更混乱的形态，
对，
是没有无序形态。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宇宙好像是不可逆的在向一个全混乱形态去发展。最简单一个例子，应该是那个《时间简史》里边举过一个例子，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一个杯子，你把它砸碎了，
我也想说这个，
对，你把它砸碎了可以，你把它重新放回到那个。比如砸碎了，应该重新拼起来。你不使胶，它是回不去的。
对，其实你就借助了外力了。
为什么？一使劲，我能不能给它怼回去？怼不回去嘛，因为这个、就是它破碎的时候已经产生了熵，这个熵回不去。那么、那么就是从这个来去想象，我们的宇宙未来可能会是一片死寂，
嗯、
没有任何可以再转换成其他的能量。
对，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你说熵这个，我再说一下，熵是什么？熵是一个衡量系统无序度的一个物理量。在咱们生活中啊，像你们刚才举的是那个杯子那例子啊、
嗯、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可以去类比这种混乱度或这种随机性的东西。一副完美的摆放的扑克牌，它就拥有一种低熵，就低无序度，而随机的这种洗混的扑克牌，它拥有一种高熵，就高无序度。
哦，
能理解，
对，是这样，
他的无序的表达确实是，
哎，
确实伤，
所以就是他说这就引了一种概念，就是人家老说就是熵增定律感觉是给人很绝望的感觉，
嗯，
对，
但是呢，就有人就提出了这个，给人激励的，哎，给人激励的这种东西，比如就举个例子，就是四大神兽之一嘛，叫麦克斯韦妖，
嗯，
哎，你不老说这个能量从高往低走吗？这麦克斯韦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能小妖精？
一种物理学上的悖论，
对，
哎，
物理学上面的，其实就是物理学上突然算出神学了的感觉，就是就感觉
没有神学，
这
没有神学。
咱先说啊，
今天你不能提出来，你要提出来就是金花被视为你这是一种挑衅，
嗯，
亵渎他，
亵渎了，亵渎科幻。
就是麦克斯韦妖是怎么回事呢？就比如说在一个独立空间里边，
嗯，
然后呢，这一边是能量高的地儿，一边是能量低的地儿，然后把这个中间做一隔断。能量高的区域单分出来一段，然后能量低的部分单分出来一段，在这隔断上开一门，这门谁控制的？就是麦克斯韦妖，就是麦。你不是老说从高往低转吗？麦克斯韦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低能量的东西往那边拨了。
嗯，
但是人家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你麦克斯韦妖的运作呢？
嗯，又是谁来控制？
对吧？你麦克斯韦妖的运作不是也消耗吗？你不可能凭空诞生一个东西。但是就是说，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事儿，就是。人的成长，或者就是说人的一些，创造也好吧，还是学习也好吧，它其实是逆商的，就是说人是在做逆商工作的。
对，
我们是尽量的让这个商就是增得慢点。
那个就是我也见过一些这个所谓的哲学家去讨论说，你看这个世界说的这个科学是假的，因为科学相信商是混乱的，但是商是无序的。但是你看你们又说进化论不就是有序的吗？什么的这那的，这个真的从物理学简单讲就是他不太懂什么叫商。商是指的刚才艾文念的也是，它是在一个体系下。
对，一个封闭系统，
就一个封闭系统。
所以刚才说它必须得先圈上。
对，
这么说啊，我因为我找到一个例子啊，网上有一例子，我觉得特好。他说，对吧，无序增加这种现象，因为本身熵增就是这种自然过程中这种无序度的增加。然后呢，就是说你把它想象成这个热总是从热的物体流向冷的物体，
嗯，
直到两者的这个温度相同，就跟那一杯热水。
对
对。对，
这个过程中啊，系统的总熵增加了，因为是它的能量分布更加均匀了，其实是更加无序了。
对，
是这么理解，就是在这个环境下，
是
在这个杯子里环境下，
就是人类呢是可以看似啊，人类可以看似让熵逆的，因为比如最简单的冰箱，
嗯。
对吧，
嗯？
它就不跟你周围的温度一样，它就里边冷。
对，
但是别忘了，它往里输电了。一旦有能量的输入，就可能会有序化。
对，
但是呢，我们去想象，如果整个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现在基本认为一个宇宙是一个系统，那么整个这个系统是没有外边的能量再输入了，所以这个系统早晚会走到全是熵的时候。
除非你找着个宇宙蛋，
对，也有这种说法。
就最后大家全均了，就匀户开了，
全匀户开了，
匀
户
开了。
对，但是就是这个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
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全匀户开了，
就不动了，
就不动了，然后它就更无序了，大家混为一谈了，
对，
是不是？
是，
就
一开始的
来回串，
就一开始的有的热，有的冷，特别泾渭分明，最后变成大家都是温水了，
对，
阴阳水不能喝，喝完拉肚子。
你又变养生堂了，
他是看养生堂看得早，
就是刚才所说的嘛，就是人类只是看似能让这个行为熵增的稍微慢点，但是你这个大趋势你是阻止不了的，
对，因为没有
这么听起来，我操，挺
最后的世界就是一片死寂，
很消极啊，
什么都不动了，
很消，就死个堂嘛，
嗯，对的，
对，是这样，完了最后再变成点再回归。然后当然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熵增。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又学习了一个叫香农熵，因为这个九十一个名字实际上是直接的带有香农熵的这个意味在里边的。它是在讲信息价值，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梳理，咱假设这书说的都是真的啊，就是神就是九个字母，咱先假设，那这个排列组合肯定是有讲的，否则他不会借这个设备来做这事儿，
是
吗？是。然后呢，就是所以就会有一个人就提出这个。这件事儿就是这香农，这香农是一统计学大师，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人的文字有这么多，你像什么英文、法语、中文，什么就是日语，它能够代表一些信息，但是它是在一定的排列组合之下能代表一定的信息。
嗯，
那信息是否有价值？就他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说你的信息给的越多的时候，
嗯，
实际上是可能性的坍缩。就比如说汉字有这么多，成千上万个汉字。你这个汉字组当然是在一定规律下啊，你排列的越多，你的可能性最后就越低。
嗯，
比如说我说什么 什么今天晚上我要吃饺子这个事儿，我把所有这些字母全打乱。你一上来刚开始你不知道在说的什么，但是你一旦带入一些情景，比如我现在快到饭点了，那我说这话肯定是跟吃是有关的。当你把这个信息组合的越多的时候，它最后可能性是越低的。比如我只组合出了今天晚上，我后边可能打保龄球，可能跟金花去 KTV 光膀子唱歌，什么舔领导，也可能吃饭，哎，也可能吃饭。但是呢，你再把后边这些信息，什么饺子什么的都组合出来以后，它的可能性就变低了，
是，
它就是可能性坍缩。
越精确，可能性越低。
对，所以香农就提出了这个，就是香农商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你的文字代表的信息价值是可以量化的，是可算的。
嗯，
比如说今天晚上吃饺子，这是七个字。
嗯。
七个字，那每个字它一定是有自己的信息价值的，所以它就要算。那第一个字，咱先说这七个字，第一个字，你把这个，金这个字放到这儿的可能性是多少呢？就是 P 这个概率是多少？其实就是七分之一嘛，因为你七选一。
嗯，
那你到最后一个字呢，就一分之一了，它只能放这儿了。倒数第二个字呢是二分之一，对吧？这是它的可能性。那信息价值怎么算呢？他就找了一个我们人类文字能代表的最简略的两个意思，就是是或否。所以他的公式是这么算的，就是这个信息价值，这个字儿的信息价值啊，等于负的 log 以二为底，因为只有两个可能，是或否，所以它底是二，以二为底的 p 是这个字儿的概率，对，因为它是一个分数，所以前面要加负号。哎，
到对数。这还不算高数，
对，这
是
对数。
高一，我孩子正在学对数。
对，因为他这个 p 是几分之一，它不会大于一，所以前面要加负号。
但老师讲太难了。
我说说，不是，我突然发现，怎么从你这一开始那商那儿，怎么就拐到那个最后的问题那儿来了？咱不是那个九十一个名字吗？
对啊，
这俩就是刚才想
太
像
了，
特别像，
就是你聊着聊着吧，就把这俩主题可能会聊到一块儿。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神的九十一个名字，就是这些僧人在想算出这些神的名字，按照这故事发展，应该是把神的名字都算到了，
没错。
那他所谓的这个他是。神的名字，我理解就是从神学的角度，从宗教角度来说，他就把那些神的这个 title 也好，还是他姓名也好，写下来了。那这跟最后的所谓预示这种世界末日有何关系呢？
有，就是这个就带回到就刚才那数学的说完了，咱们现在说回那神学，就是这个就是最早那个莉莉丝，就莉莉丝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嘛。因为我们知道夏娃是用他肋骨做的，但是莉莉丝跟他都是用泥土做的，就是他俩算是平级的一个关系。这莉莉丝跟这个亚当之间出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俩争谁在上面。
莉莉丝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
基督教不承认啊，
这
个、
啊、
这个是有的，但是有古本是有这段的。
对
啊，就有一个版本，你说的这是这个版本，
就其中一个版本，
平原上的传说。
啊、
对对对，咱们先说这个古早版本啊，古早版本是
神话啊，
是对是神话啊，就是是承认这个事儿的。他们俩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争谁在上边。
嗯，亚当想不开
啊。亚当说：“我要在。”他那原文说的还挺那什么的，说：“我要在上，你须在我下。”哎，他还是用这种感觉说的，
是不是想不开？
对啊，
在下了
不是
不累？
是这样，是因为你现在岁数在这儿，
不是
年轻的时候你想在上
边？不是你们说的这上边是
就是那个上下，
就是那个上下，就
是不是 title 的上下，
就是啪啪的上下，
就是那上下，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在上边，你想
来快进，
完了，你岁数大你就想省点劲儿。就是这无所谓，关键是他俩因为这个事儿产生矛盾，所以最后还得罪了这个上帝，说要每天杀死他的100个后代。于是莉莉丝就急了，就急的这个题目要讲的这个事儿，就是莉莉丝喊出了神的名字，然后他就可以飞了。就是说喊出神的名字是可以获得神的力量，他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
是要喊出一个神的名字，还是喊出所有的？
就是主神的，
就因为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讲
基督教只有一个神，
他是为单一神
上帝。
那于是莉莉丝喊出来了吗？
喊出来了，
喊出来，然后他呢就获得神力了。
他获得神力，他就能飞了。当然后边就是上帝又找人去追他，要把他淹死什么的，这是后话。
等于这是神话中的一个典故。
对
对
啊，等于那就哦我哦那我一开始理解这个九十一个名字理解错了，我以为他们是想那个就跟。要做一个那个榜单似的，把人都所有的神都写出来呢。
他的逻辑是就只有一个神，只不过大家
实际上
不一样。
但实际上，这些僧人是想把这些名字都写出来，完了有一个是这个
没错，
这主神。
因为像耶和华呀、啊、什么的，这也是他名字
啊，
但这算是一外号。
对，
就是说他要通过这个计算机的算力。
嗯，
找到那个主神的
真名，
至少要把它写出来，
哎，
是吧？你别管我写了，我写了是无数个，但其中有一个是你，就我点到你了。
对，
他用这种穷举法哈，
没错。
然后实际上是一个笨办法，但是他想做这个事，
对，但是计算机擅长的，
对，计算机不怕。
那我理解，我操！我说我一开始我老以为他要想跟什么
封神榜，
在封神榜上全写出来的意思呢。
没
有，我还说神可真多呀、啊，这么多神，比他
就是上帝、耶和华什么的，这算是外号了。
那其实这那你要这么，那他们干这事儿其实有点，其实对神不太礼貌啊。
他的意思是神就需要你来知道他叫什么，
就是你这些人把我的名字算出来之后，你就能跟我能获得我的力量
哦。
但是
他是
跟我一个维度了
哦，他就是说
你这个信息是有力量的了
哦。但我觉得有点、也有点那个以下犯上的感觉啊，
就是他漱口呗，先就是你
像身，
你像之前咱们去聊那个什么瓦莱克什么的，就是招魂那个宇宙，你叫瓦莱克什么，你知道他的名字以后，你就能够识破他的伪装，
你
能打败他。
对，你知道他叫什么之后，其实你就对他没有那么顾忌了，
对，
是吧？
没错。
但是，对你们这些修道的这些僧人、修佛这些僧人，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啊？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像咱就以那反面先举例啊，就是比如说像瓦莱克这种恶魔，他很擅长伪装，包括像什么撒旦，经常伪装成别的样了，什么又变成蛇，又变成人。你叫出他的名字以后，实际上是等于发现了他的本质，你是不会被他欺骗的。
嗯，
上帝也是这样，就是你叫出了神的名字，你就可以绕过那些暗喻，直达本质。
我跟你说为什么？你哪知道现在这个宗教教你的是真的是假的？
哦。
他这是另外一解读，
对吧？你连那个佛教又说嘛，末法时代，
你说的特对。所以我要是那工程师，我第一个冲回去，我要跟那个老僧人，我要唱一首，听我说谢谢你，哎，
对吧？他就是因为你都是那个教皇啊，或者说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哦，
中间老有人往里加东西。
他想验证他这个宗教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
对，
是不是
他想知道本真。我要重新听到上帝的这个教诲，
因为书里有一个细节描述了，就是那些层级比较高的僧人是做的工作是指手画脚，
嗯，
基层的僧人才是负责撰写，然后编码，负责撰抄到这个大本上。
那你说这个故事最后的这个所有众星都在熄灭的这种现象，给我们预示末日的这种感觉
是
吧？
就
是
因为两个翻译，我、
哎、
因为我没看到原文，这俩翻译两个结果，我觉得。
嗯，但你觉得这是他们僧人想要的结果吗？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作者希望咱们去思考的。
嗯，
因为这个两
就是觉得认为应该后世有个播客来开节目聊一聊这个事儿，
哎，是这意思。人家
可以聊聊，
可以聊，
可以聊聊。
但是咱们是属于解构的
啊，解构的有，
哎，这给咱们解构的人留饭了。
嗯，
所以我就先说这俩翻译，我觉得不太一样。
嗯，
第一个，咱先说这个众星陨落这事儿。
嗯，
哎，这众星陨落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这个世界
末日，
看起来真的是世界末日了。
嗯，
因为它熄灭了，咱们也知道，就是现代发现了很多什么白矮星什么的，
嗯，
这些那的，但是眨眼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没看原文啊，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
闭上
了
眼，
闭上了眼
睛，哎，我觉得闭上眼睛这个是有点，
我觉得更有意境。
对，有一些能让人遐想的空间。
嗯，
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接着莉莉丝那说，我获得了神力，神力是可以让群星黯然失色的，
嗯，
因为我是老大，我主神，
嗯，
所以这可能看似还有一线生机。当然这是我的幻想，我揣测一下大师。
就确实就是我看的时候，其实也是当时想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看的是，
嗯，你看哪个版本？
我看的就不是闭眼的那版本，
是
熄
灭，
就是，所有星星
熄
灭了，
嗯，
就是感觉说整个人好像就是已经是毁灭了。
嗯，
你就是喊出了，就其实我跟艾文理解的是一样的，叫出了神的名字，神就不乐意了。
哦，
谁让你算了？不是，
啊，
不是给你一任务，是给你一谜题，你这几百亿年解不出来，
失敬了
啊，嗯！结果你自己作弊了。你做了
叫做计算机也是我们人类发明的，
对啊，谁让你发明计算机了？谁让你发展科学了？
一会儿我给你听听，我给你们续一个小的，可有意思了。
然后算出来之后，就直接众星黯然，就是直接闭上眼睛，就感觉整个世界。
哎，我说说我的感受，
嗯，
就是闭眼也好，熄灭也好吧，但是肯定不是陨落。
对，
我觉得是，就是展示真相了呀。
啊，哦，就是直接把这个天幕给你去掉，然后让你看到真的，
要见真相了。
我在这儿呢，
但是。从那个要登机的那个技术员的脸上，感觉好像是有点恐怖，啊。
那肯定恐怖，
嗯，肯定恐怖，
真相都挺恐怖的。
所有的真相，对。
我这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预告片啊，
嗯，
就是好像是为大妖怪全进入地球的那个预告片，嗯，我忘了那个，
嗯，
在抖音上看的，嗯，我其实挺恐怖的。
对啊，
好像说是另外一个世界什么的怪物进入到
真相展现
了
真相，任何
我认为这也可能是宇宙什么所谓什么就是什么外星啊什么生物、
嗯、
这可能只是客观本质的一点点，就已经把我们脆弱人类吓到这个地步了。
没错，因为未知是最恐怖的，
就克苏鲁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故事结尾的恐惧点来自哪儿？世界说毁灭了，全炸了都不恐怖，
是超越你理解的认知范畴以外的。
对，给你留了一下，开始星星都闭上眼睛，你看不见了，真相要展现了，是什么？
甚至是可能都不用，用的是不是咱们这个这现在这个宇宙的物理法则了？
对。
这
是
最恐怖的，你的所有常识全颠倒了，
就是你终于通过这个测试了
啊、嗯！这个是有点吓人的，
那肯定咱都疯了就，
这有些禅学的意味，
嗯
啊、嗯，当然这个得说一下，这个克拉克老师那个特别喜欢在这个应该是斯里兰卡吧，
对，
潜泳
斯
里兰卡潜泳，这个潜水，
他双国籍吗？
对，然后那个，所以他在就是整个佛教上边还是非常有造诣的，而且也经常会喜欢用一些佛教或者说是印度的这些神话相关的内容，包括我们之前讲过一付费讲过那个与摩罗相会、
嗯，
那个就是用的印度神的名字嘛，
嗯、
对吧？然后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跟那个蔡澜是朋友，
对，
这个也、
啊、
对吧？
就是咱就是那期
说
过，
说
过，
他跟蔡
哪期啊？那期
以前一期付费，
就是与罗摩相会啊，
啊，以前。那一期
拉马相会，
但是咱那标题好不是吧？
不是这个标题，不是这个，
是那个宇宙，咱们做宇宙四部曲，
对，
宇宙外星人四部曲，那会儿时候讲的，对，所以他确实是有某种的东方，
我这就是熵增了，
嗯，他确实有某种东方的那种佛教的这种禅的这种感觉，对，而且他这个里边还有一些西方的对于上帝名字，因为你其实如果纯东方的话，好像我们不太追求神的名字，
对，之前
对吧，佛教也
什么都有名的嘛，吕洞宾，
对，佛教也好，
笑话，我看那个、啊、看那叫什么，看脱口秀，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英国人去那个印度殖民去了、
嗯、
上那之后的说我们是在这个上帝的指引下，然后印度人就问那你们上帝叫什么名啊，
嗯，
上帝就叫尬的呀，比如说你们神连个名都没有，你祈求跟谁祈求啊，你这
对、啊、
你像我们有是不是有罗摩衍那，有谁一大
堆、哦、对，我们他们是有这个三个大神，
对
对吧，什么
毗湿奴什么的，就这个
梵天，
就这些、
那个、
这些
那叫什么湿婆，
但是上帝西方宗教里面确实这个神的名字是一直，
哎，等会儿
怎么了，
你是二号是吗、
嗯、有吗，
你稍微离得近一点，是不是把那推下去了、
哦，
你不是你离的嘴太远了，
嗯，那个就是
你让他说，我听
你说，
在西方神教，在西方宗教里边，其实这个神的名字是绝对是不能说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确实像刚才说这种群星闭眼这种这种叫什么设计吧，就这种场景吧、
嗯、
如果看那个印度神话的话，就能够感受到这些印度的很多神话非常的精彩、
嗯、
一个个平行宇宙的毁灭，就是他们的那个
打架全都是在上面跟宇宙大战，
张嘴我嘴里有多少个宇宙多少颗星球，就是他们写的很疯狂，
嗯，
很疯狂，因为
不要钱的是，
对对对对，因为什么呀，因为印度的数学早期玩的好、
嗯、
他们那玩大 数玩大数我就玩巨大的大数，我操，特别吓人，
刹那，
对对，这个刹那是小数，
刹那还是小数
啊，一刹那是一小数，要壮士一弹指120刹那，就这么一下120，对吧，这个大数就是
刹那是短嘛，
对，大数就是说不上来有多少，恒河沙
至少得100个零起步，
对，一就什么恒河沙的这个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他的那个神话体系里边就有很多的就是毁灭宇宙，因为他认为毁灭就是新生，
嗯，
新生就是毁灭，他最大的神是，也不能叫最大的神吧，常规最大神是湿婆，就是毁灭神，他们非常崇拜湿婆，
不能跳舞吗，
对，他一跳舞世界就毁灭，但毁灭了就出新的，新的之后就大家再来一遍、
嗯、
所以那个群星的闭眼就是真的会有那种感觉，是湿婆出现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
揭露真相。
正好补充一个，因为就是提到刚才说拿计算机算了、
嗯、
就是说一下刚才那相同上的应用，其实它跟计算机字符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英文字母是8位嘛，然后汉字是16位嘛、
嗯、
其实它就是通过相同上算出来的，因为它算那个信息价值实际上是代表位数的，就是英文字母是26个，就是负的 log 以2为底的26分之1，算出来应该是4到5之间的一个数、
嗯、
所以它用8位字符是能够完全代表26个字母的，但是就是汉字呢就会多一些，所以算出来那个是用16位代替。
我以为一直以为是这个笔画多少的问题、
嗯、不是你说那是五笔了、啊、就是汉字是因为它通过相同商算出来的这个信息位数、
嗯、
所以最后是 哎，所以你看，跟这个计算机这个，他用计算机算这个名字，又感觉
有点意思，
哎，有点暗合。
多的这个大小代表它储存着多少信息？
对，
那肯定是咱们那个笔画复杂嘛，
是、
啊、肯定比二六字母储存。
不是，它是通过那个汉字常用汉字的个数
啊，个数、啊，
哎，常用汉字的个数分之一，然后拿，然后去导，
嗯
啊，导出来得到了一个数值，然后最后算出来是多少多少位。
嗯，行吧。讲讲这个，
说
C 老师，我们讲讲、这个、
最后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
我觉得咱们应该就是聊了好多这个熵增的这个
事、啊、最后问题里边也有，
但实际上，最后的问题更能、
就是、
更能表述这个过程。
对，
我觉得
给 C 老师
这个很精彩。
是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当时那天说把这俩再重新讲一下的时候，我看这俩作品的时候，当时也想过这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俩就真的是想着那么像？一个是都跟熵有关系，还有就是这个。阿西莫夫确实他其实在写这个短篇集的时候里边经常会也是两个工程师的故事，
还有一更像的、
嗯、
叫日暮，
对，
你看完以后这仨都混了、
嗯、
这个里边其实他也是在去讲，但是他的这个维度呢就会不太一样，他没有从一个宗教的角度去讲，他会更加从一个人类发展和整个宇宙发展的这个，可能人类发展到宇宙的尽头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应该算阿西莫夫短篇里边最优秀的作品，
最优秀的、最优秀
都没有之一，几乎是很多人就评价阿西莫夫最好的作品就是这个，甚至说到看到最后的那十几个字的时候就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然后这种顿悟感、
嗯、是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也跟神是有某种关系的，
但是他前面其实并没有
说、对对对，就是他是跟神有某种关系，大家听到最后看有没有这种感觉吧。
而且这个也要说一下，他阿西莫夫这个作品应该是在他就是创作的最黄金的年代、
嗯、
在五十年代吧，我记得是五六十年代，哎，六十年代就是1952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出的，所以那个时候也
六十年代，刚刚1952年出的，
没事，你不要打断他，让他说。
在1952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去出的作品，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整个计算机科技的发展，就是更可能比亚瑟克拉克写那个时候会更早一些，所以他那个时候也畅想了很多这个人类的未来的发展，他就想的作品会更加宏观。这作品一上来之后，也是两个工程师啊，其实再去。也是在照看一个就是计算机，因为他这个说已经是在他这个100年以后了，
对，
已经是在他的那个时代100年以后，但是就可能20几几年吧，
算是个近未来。
哎，对，近未来。但是这个呢，其实他这个计算机已经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了，没有说是什么样的计算方式啊，但是他肯定这个已经能算出来很多东西了，因为就是包括世间很多的这种什么宇宙航行啊，这人类已经开始进行了，但是还没有去探索到全宇宙或者是太阳系全都发展，但是他们也说了，就是他们已经去采用这个叫什么太阳上的能量，就是可能有了类似于戴森球，但还没到戴森球这么一个阶段上面，就是有这个叫什么
等级，
哎，对，它其实
有点进入到1.5的那个阶段，
就是可能刚到1.5吧，可能真的是也就
1.7-1.8嘛。
对，而且他这个设定，其实阿西莫夫用过很多的作品。那天我其实看那机器人里边也是有，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叫太阳收集的这个能量站，在这块进行能量的收集了。但是他们这些所有的监控和控制呢，其实都是由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进行完成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就两个人，其实两个工程师嘛，在边一边维护着这个计算机，两个人就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聊，说咱这个天天就弄这个太阳的能量，你看那个煤啊，你看那个石油，看那些化石能源，他们都有用完那一天，这基本上用不完吧？
太阳用不完，
太阳用不完，咱自己想想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说清洁能源，或者说是这个永久的这个
太阳能啊，
太阳能就是现在还能再用50亿年。
对，就是说太阳有100亿岁嘛，然后这个太阳现在可能过了40几亿年，
嗯，
是吧？但是你刚才你说这个100亿岁，它其实它就有一个
头，
有个头，而且这个之间呢。实际上你要是真是看的话，太阳还有个什么红巨星的阶段，然后再有什么阶段，那个时候你在不在你都不知道了，所以它一定有个头。那这个如果用完了之后咱怎么办呢？
用现在网评最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到时候再说。
对，
但是这俩喝了，主要
对这俩喝了，俩人就开始吹牛逼。
这故事特别精彩，是从两个人喝了开始，
俩人开始较劲，然后较劲呢
就是牛逼了，
就是吹上牛逼了，说这用完了之后那咱就可以，是不是还能用别的？而且这个东西咱熵是只是叫什么？熵只是熵增吗？它是不是我们能那个有一个减缓它的过程？
对，
或者说是我们能让它其实能再去这个熵能减？
对，
旁边那人说
减不了，这不是瞎说吗？
你不懂啊？
学了第二定律没学吗？
对呀，
你没看那个小说吗？
啊，
神闷自己就行。
对，那也不行，就伤始终不能见，申明自己也是借助外的，
借助一个
外的，
但是他们说想借科学家的这个不断努力，想有一天能达到实现这个伤减。
哎，对，这俩人反正就在这吹牛逼，俩人都说了，咱俩打赌，咱就是看有没有这个伤减的嘛，一定能有伤减的嘛，咱那要不然问问那个超级钻机，
对，
就问超级钻机了，就是说，哎，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这个太阳能减缓它的这个消耗，或者说是我们能让这个再造出来新的太阳，
就整个宇宙吧，因为
整个宇宙
太阳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难度，
对，就是以后我们是肯定慢慢的用的很多啊，你看这个太阳用完之后可能再过200亿年呢，再过500亿年呢，我们怎么办呢，然后这个计算机给他
了想这么
俩人就是回计算机给的回答就是说数据不足，然后这个现在信息不足，所以的话我没法对你的这个给出一个有效的答案，这俩人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其实就俩人这一听说，哎呀，计算机都不知道，那赌局作废，就第一个小故事，它是一段一段的。
计算机不会做人，糊弄一就完了。那么多一年，谁知道谁在哪儿啊？是
计算机实在，
计算机实在吗？
哎、我就是这计算机。
计算机说的其实也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含蓄的，就是数据不足。您、说现在我才，您这一个太阳系，这有100亿个星系呢，有多少个亿个的星系呢？我哪知道说那其他地儿是啥样？你也没探到那个地方呢，所以我信息肯定是不足嘛。而且这个时候，你其实想想2000几几年，所以他这个下一个时间点就来到了这个很久以后了。刚开始其实没说多长时间，但是我们看这个，我觉得他也挺逗的。他起这些人名就特别有意思，他这个起的人名叫杰罗德、杰罗丁和杰罗德特一号、二号，就这么一群人。其实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到，而且他们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他们在要移民。他们说他们要离开地球了，他们要去到一个叫 X23 的一个星球。
这时候他们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其实应该是过了
几个世纪吧。
是
吧，
没有具体
写，
过了很久了。
大师啊，不用写具体数字，你自己猜。我把环境给你描述，
就是这样。很明显，他表达的是什么呀？就是他的科技已经隔代了，已经跨越了，因为已经要离开地球去别的地儿住了，啊。而且也不是像流浪地球的弄得那么紧张，
对，
跟旅游似的都去了。
他一下其实这时间跨度可能就真的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你想，他们第一，他们其实说这个已经熄灭了，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已经熄灭了两颗恒星了，他们要从地球搬家了，去到
太阳还在吗？
就恒星熄灭了，太阳我估计就已经不在了，可能这种感觉也有可能在，但是变成红巨星了之类的。
可能几十亿年过去了。
那倒没有，没有那么长了。后边那个跨度会更长。这个第一个这个跨度确实还没有那么长。
就当时1000年吧。
哎，就1000年以后吧。但是他们这几个人就是已经是一家的，去到一个新的星球，要去新的进行移民了。我们这个星球已经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就是家里边一直在说，就是我们再去使用什么能源，我们为什么要搬家呀？说因为太阳，因为我们那个恒星啊熄灭了，所以的话我们要去到下一个地儿。说那我们不能把这个太阳，或者说是把这个恒星再给它点燃起来嘛，让它再就跟能量电池似的，我们再给它换块电池不就行了吗？
充电
就行嘛。然后这个家长，这我忘了具体他那里边哪个人是哪个人，反正就爸爸就说了，说这个太阳啊，不是说现在想充充电就行了的，而且太阳就是这个能量，就是你说的这个电池。但是如果这个太阳都熄灭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再把它再去点燃的。所以是这个小女孩这一听就觉得，那我们这新家是不是也早晚有一天其实会像这个太阳都熄灭了，我还得搬家，就特别不高兴，就哭了。
小孩也喝了，
小孩没喝，但是他就用一个小孩的这个视角，其实就像我们这也得搬家，我们这个家园早晚有一天会没有的。你早晚有
应该是这样，他那会儿已经就是星际移民了，其实都不一定是离开地球吧，
他就去往 X 二，
对，他就要去另一个星球，
好像是说是离开地球。
第一个故事是在地球上，第二个故事已经是星际的旅行了，
对，星际旅行了，
但是这个还是在太阳系里边呢，还是在太阳系里边呢。然后所以他们就说，他说他们的太阳已经熄灭了，
对，
对，
就
是他不一定是我们现在的这太阳系的太阳，
对对 对，这个得说清楚了，要不然那个时间跨度好像不太对。
嗯，对，而且他那个人的名字呢，之所以就起这一号二号，也能看出来这肯定是人口已经长到一定程度了，
名字不够起了。
那名字不够起了，因为下一篇那个名字起得更奇怪。然后爸爸就说了，那要不然你问问咱们那个超级钻机吧。这个时候超级钻机呢已经不是那种大型的，然后其实需要载在空间站里那么大了，他们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局，就是怎么说，星际网络的一个传输，然后有一个主机器在一个星球上面，剩下都通过这个宇宙飞船你就能安上了，
星际的云计算，
对，因为这之间他也说过，其实经历过整个变成一个星球，都变成了一个计算机的这么一个
星块链。
哎，星块链，
对，
整个计算机都是一个，不是整个星球都是一个计算机，赛博塔，
对，赛博塔就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就有这种更强大的这种计算能力了，所以就这个时候如果再问他的话，他会不会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呢？那就去问去了，结果这给出来问的也是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商有没有可以去逆的这种可逆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就走到了世界末日全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对，然后计算机给出的答案还是这个数据不足，没法对您的这个问题做出答案。
这题太难。
不是计算机说你怎么老这事儿，这时候问我这问题啊？好事儿不想着我啊？
这计算机
挺人性化。
这计算机要是搁那个什么是搁那个之前的那个什么42里边的话，就直接在那看着电视给你回答42，
对，
其实就完了嘛。
对，
但就是说这一回。到了这个已经，
这不是这计算机有点像那个蛋塔，
嗯，对，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对，
太老，
也不跟你，也不就不顾及你的情绪、嗯，
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的发展已经从这个从一台计算机变成一颗星球计算机，然后再重新什么联网微叫什么微小化之后，已经隔了那么多代，然后
依然解不开这道题，
依然
解
不开。
你已经人类已经发展到这名字都已经开始有代号了，
你他妈用名字就是人类已经星际旅行了。
我们再继续往前奔，看看下一个世代的这个人类还能。
哎，这下一个世代呢就有意思了，因为人类已经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充满了整个银河系，就是可能他们已经到了其他的星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拿着这个银河系的这些所有的人名也都是起的什么 VJ23XMQ17J，
你看有没有点马斯克给孩子起名的感觉，
神的名字算出来了吗？这么多名呢，有一个跟神重的。
嗯，然后
对，这些人就这儿说了，就是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到了这个就这个设备啊，已经就都不是说是在这飞船里面其实要搁了，已经变成可穿戴设备了，就是这个每个都变成了个人电脑了，个人超级电脑，不是个人的那个就什么 Windows 电脑 MacBook 这种的，
而且跟主机能连着，
跟主机连着，而且是通过这种就是星际间的网络然后进行连接了。人类呢其实已经很快，他们这会儿就在讨论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人类啊很快再过不了多少年，咱这指数增长，咱这银河系可就撑满了，咱这撑满了之后，旁边那人说了，说没事啊，我们这个外边其实还有那么多星系呢，
对啊，去别的星系，
去别的星系呗，然后这个星系说撑满了又能怎样，说撑满了之后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恒星就这么多，咱们可用的外边还好几千亿颗恒星呢，
对啊，
你这个外边这么上
仙女座去，
对，咱在上每个星座都不一样，你知道这银河系有多大吗？你这看看咱且活，他说那这个也有个尽头啊，你像咱们这个指数级增长的话，咱再过几十年几百年，咱先把这银河系填满了，咱再过10000年咱就把那个其他几个星系填满了，再做过几百万年或者上一年，咱就把整个全宇宙就填满了，
人类就没戏。
我怎么觉得跟现在什么低生育率这么相反？
对，那会儿的很多作品是没有低生育率的
啊。说就是、
啊、对，因为我发现了，就科幻作品黄金时期的时候，总是想着最后人越来越多，
有的时代局限性。那会儿的科幻，
我确实觉得这个
阿西莫夫是，
我确实觉得这三巨头好像都有点这种感觉。
是，
而且阿西莫夫确实这里边首当其冲、
啊，
他想的作品全都是上兆的人。
你想想他在哪儿？
他是俄裔吗？
对，所以就说你想想他在哪儿？
对，然后他们这个就在聊的时候呢，就在想，那这个我们当他把这个全宇宙全都占满的时候，那这个恒星如果也都熄灭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人类就没想过自己要灭亡嘛？就这么大的野心，
是、
哎、他已经从这、那个
就是人家立场，这个作家立场就是我们一定是生生不息、嗯。
但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慢慢的就会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没有撑满整个银河系，大家还是一个星际大移民的时代。
明白？
阿西莫夫其实一直有一个星际大移民的这么一个梦，他其实在好多作品里面都体现过，就是无论是这个什么银河帝国的几部曲里面都有这么一个。还在这银河系这范畴里面玩呢，
这个老是地球人的这个共同体的感觉、
哦、
一定是对抗外星人，要是对抗机器人，
对，
反正自己内部一定是特好的，
特别好，特别团结、
嗯、
虽然也会有内战，但是这个人类一定会大方向的往下发展，就是到星际大移民占满整个银河系。人类就即便没有占满整个宇宙吧，但是咱都全银河系都快占满了，咱是不是这信息应该够了，所以就去问了这个电脑，这个电脑已经是很小了，就是在这个人的手表上的这种感觉，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我们如果当人都充满全宇宙的时候，我们 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能再造太阳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机器仍然给他有他的答案，是说
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您问我啊，我是还是不知道，因为这数据啊还是不足，
还是数据不足，
对，这时候还是数据不足，这是到这种程度了，到底什么时候数据足呢？所以这个又过了几，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过了得几亿年了，
人类都变了，
人类都已经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人类呢就已经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人口太多，住是住不下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只留躯体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需要的把自己变成一个能量体，其实有点这个好多的这个
叫不要躯体了，
其实它有躯体，但是它用一个灵魂的状态，用一个能量的形式，
意识波，
对，
有点像，就是说，有点用现在理解，就是说我的这个数据是不是？
对，
利用
其实
信息留下来就行
啊，
它只有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留下来之后，就变成了像灵魂一样的状态，可以在这个宇宙间自由的行走。
那我觉得就那就是进入到咱们把咱的个人的数据上传到是不是那个
对类似吧
类似
他是跟那卫斯理有一集是一样的，有一个外星人看不见实体了，
对
他们不需要实体了，我的意识波在空间中就可以了，
对，这是那会儿的老科幻的一种流派，就是都会认为人类最终会脱离这个肉体来得到永生，因为肉体感觉是不可能永生的，
嗯，
然而我们真正永生的就是我们的意识，最后就以意识波的形态在宇宙中存在，
哎，其实就是完全是能量体，包括好多那种就是什么星际之门啊什么这样的作品，其实里面
都
会有都
是能量，
就是甚至有一些描述说灵魂其实
我是接受
不
了的，不
是我是突然那我突然那个意识到，那没准咱们现在这跟这夸夸其谈，没准咱们就是咱们那个意识上来的那种
是有这种
咱们本身就咱们现在都虚拟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实际在某个亚空间或者在某个、
啊、
某个维度，
感觉跟
那
个冷冻箱里边躺着呢
啊，对
是吧，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不是说在这一个同星系两个人能见面这么着去聊了，刚开始全都有实体见面嘛，
啊，
因为您都咱可以理解都大家上传网络了，直接在
没有喝酒一起吹牛逼场景了，
对，没有这种场景
了，所以我觉得没劲，我是绝对不脱离肉体的人。
然后在这个宇宙的两个星系之间有两个人，
两个意识
都不是人了，对、
啊、
对，确实就是两个能量体见面了，在那聊天说，哎，你来自哪个星系，我们就管我们那星系叫星系，我也没有其他的名字，然后两个人就聊说，哎，那咱们这个星系现在都已经站到这种程度了，我们再往下去能怎么样呢？还得问这个问题。而且呢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啊，他们其实想叫这个电脑，这个时候电脑已经变成什么样了，电脑已经没有实体了，电脑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都存储在这个超空间当中，所以所有的这些星系之间是联网的，他们之间就没有这种信息差了，因为信息本身
算力更强了，
算力更强，
传输速度快啊，
传输速度快，它已经不是借助说光速的信息传输
速度，光速多局限，一下隔个几亿光年，
它用一个超空间的方式直接就能快速的到达，而且每个人之间的网络都是连通的，所以其实特别像一个联网的时代，
嗯，
全宇宙联网的时代，
对，
哎，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又问了这个问题，你已经拿到了这个全宇宙的信息了，是吧？那咱是不是可以知道说这个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商检的过程，或者说是有一个商到了尽头，对，有一个到了尽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能不能这个
最后的问题，
对啊，这个已经是最后的问题，我们就已经到达极致了吧，现在觉得
因为这个宇宙发展的最后就是完全的商化，那么这个最后的问题有
再不问我们以后连这魂都没了
啊，这个但是这时候计算机给的答案还是信息不足，无法作答，
这计算机是不是偷懒呢？
对，计算机是不是这时候就是一开始有人说了，这个是不是已经算不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想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到这个阶段吗？是不是？但是你没到那个阶段，你怎么知道那个阶段不快乐呢？对不对？就是我想到，就是那个你原始人是吧？能吃顿那。雷把这个动物那个
劈熟了
、嗯、你吃你都快乐，我说这是最快乐的事儿，以后什么都不比这快乐是吧？
但是我现在也是这个呀，我现在也是吃大熟肉快乐呀，还是吃肉睡觉两个事儿最重要，我脱离不了这个肉。
我觉得啊，那个时代最可怕的都不是这些人跟人互相联网了，我他妈想点什么别人都知道，
这个更谨慎
对吧？这是最恐怖的。
他说这什么，就我觉得到时候就是没有个体了， 大家全是就是叫什么叫那词儿叫什么？
意识集合体。
对，就是你意识集合，就是一个集合是一种能量，
蜂巢，蜂巢意识
也不是蜂
巢
了，都不算蜂巢、
啊，
是那个亚当克拉克有作品里是这样，就是一个共同意识体，
各大意识体。
对，因为蜂巢你还是有一个个体个体，然后大家共用一个思维，
共用一个思维，
就整个所有思维在一块就是一个思维。
这个他下一步就到了，
对，又过了多少亿年，
又过了多少亿年，几百万年，上亿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之后的话，这个到达了人类，就是全宇宙的人都变成了一个意识体，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已经没有个人了，有没有肉体这件事已经不重要
了，消灭个体了，
对，
不重要，
而且完全以灵魂，或者不是以灵魂了，以能量的形式存在。计算机其实也完全以这个能量的形式存在了。
那到最后那时候就是一个计算机对一个人类共同体。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这个阿西莫夫在写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他不再是有人名了，他就直接说人说，跟这个计算机就是在去讲说，哎，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恒星其实已经全都已经熄灭了，
对，我们
那。伤怎样
了？
哎，对，伤到底怎样能这个才能逆转呢？这时候大宇宙计算机还是说这个数据不足，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答案。
哎呦，
我
这人
无意义答案，
人就有点急了。我跟你说，这人真的有点急了。
操，那个是我操，都这样还有脾气呢？
说这个，你说以前我们有肉
四大皆空嘛？
对，说那你就收集更多有意识、有意识的这个数据呗，有用的这个数据，有意义的数据。然后这大宇宙计算机就说了，我这事儿啊已经干了得有1000亿年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时间跨度已经占满全宇宙，人变成一个综合体，
就是从那个最早两个喝啤酒吹牛逼的那个人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
哎、
这个计算机是一直在算。
对，然后这计算机也说，我跟我的前任，就是我前面其实有
前任，
他这个前任指的是说我以前的前身吧，
啊、哦、前身、
嗯、前辈，我的前辈们，然后其实已经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我这个收集的数据啊仍然不够足。然后人就说了，说会有一天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吗？还是说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无解？哎，这时候宇宙计算机又说了，你等着呗，这个所有的问题，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吧，
片儿汤话，
哎，到时候再说。
对，你等着，所有问题都有解，只不过我现在其实咱就是没找着那个解决的方式而已。
你说我都快不行了。我
对啊，人就说了，说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掌握到这个更多的数据来去给到这个答案呢？说不知道，但是这个肯定总有一天，
总有
来的，
慢慢等吧。
哎，你说这就是
神秘的东方有一句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嗯，
然后这个后来呢，就是再往后这个时间就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
还有啊，
还有这个下一步的意识是什么呢？这个人的意识逐渐的和这个电脑和这个超级计算机的意识开始融为一体的时候了。
才融为一体，我觉得早
哎，之前还是有一种服务，因为再往前推一个步骤的时候，他们其实人刚刚脱离肉身的时候，还是需要大计算机帮他们去照顾肉身的，就是需要有这个机器人啊什么的，所以他在干这种事情，在服务于你
阶级。
阶级
现在有阶级矛盾，
那怎么了？
所以不给你解答，
继续问这问题，
继续问这个问题。他们这个
这时候就没有人
了，不用问了，就想一下就行
了。没有人了，就是人在
自问自答吧，
融合的过程当中，然后就
自问自答。
又有人其实再去，也不是自问自答吧，还是这个人再去跟这个计算机再去，
不是没有人了吗？
想
进入计算机之前，然后跟他去融合之前问了一下，
排队都往里进的是吧？
都往里进的，这个逐个一个个的。
我不进，我就要吃肉。
融合到这个心智的时候，然后他们其实又回头看了一下这个太空，这个太空里面已经100%不知道是多少了，就大部分的恒星都
大部分吧，
这时候
大部分的恒星，
整个宇宙要进入死磕糖状态
了。哎，之前其实他们那还商量呢，说这如果这个宇宙这个没有这个熵减的状态的话，没有地有这个状态的话，我们是不是能造一些恒星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宙里边其实会有一些这种星云，叫做这个恒星的这个孕育的地儿，能造，
但是你一定产生更多的熵，
对，
再排出去，
所以再排出去，所以你只是延缓，你不会跟真正有解决的方式。
其实你连延缓都没延缓，你只是让局部有了能量，但是另外那些地儿熵就变多了。对，
拆东墙补西墙，
对对对对对、
啊、对
对，拆东墙补西墙。
那怎么办、嗯、
这计算机这个时候还是告诉他数据不足，无法给出答案。但是
这回应该平和了吧，
对，
别骂计算机了，
对，这不骂了，那就你继续努力吧，
你继续努力，我们走了，
我们等着你，我们跟你一起等着你、
嗯、我们就变成你，
就变成你了。然后又过了一段，其实这块其实当所有的这个宇宙恒星真的都已经熄灭的时候，这个计算机其实一直在去计算着，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收集到了最后的一丝信息，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的时间， 他终于解出来了这个方式，
有办法，
有办法，说我终于其实算到了，所以他自己编写了一个程序。
哦，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数据全都被收集了，所有的物质也被收集了，所有人类的灵魂信息全都被收集了一刹那，这个时候计算机说要有光，于是宇宙就爆炸了，又有了光，
这个故事结束了，
就结束了。
哎，这事儿我也能干，就是事儿都发生了，我说有方法了，
对，
那我都看见了，对吧？
不，但是人家真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他这个实际上最后还是回到了神的这个故事，
对，
因为上帝的这个圣经一开始就是说上帝说要有光，所以这个世界有了
光，七天造世界，
然后开始七天去造世界嘛，一定上来是先有的光，
对，但是这个有光之前呢？
嗯，
就是他这个
从上帝还是说从这个什么呀，
就是从那个故事，就是，有光之前，
对，
其实他跟这个接上，
嗯，
就感觉整个其实不是说他一定科学的尽头到底是什么，神学的尽头是什么，就这两者之间，
嗯，那个最后的问题时间跨度属于非常大的一个，
太大了，
特别大，他一直到世界的最后，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也很好，因为真的所有的故事，所有时候这个科幻界也挺讨厌说嘛，就这帮黄金三巨头这帮人不给后世留饭吃，
哦，
就是这个真是最后的问题，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问题，那么最后这个问题一定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完全进入死寂之后会怎么办，
没错，
我们现在可能很少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距离
没喝多，还是
对没喝多，而且我们距离死寂可能真的一万年之后，对吧，
对，人的寿命其实在这个里边，他的人的寿命后边是
我们现在对于宇宙到底有多大都不知道，现在有个说法，然后
140多亿年
我看去年又拓展了，说这个现在新探测的又变得更大了，我们对宇宙还都不够了解，
是你别说对宇宙，我对石油都不够了解，我小时候告诉说石油只能在50年
啊，现在
然后现在说能用120年，
你
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上奖了吗？
我跟你
说，我小时候，咱是不是小时候说
信息上奖了？
咱小时候都说那石油这事儿吗？后来前两天我又开一说法，前两天又说那个说石油就是地球的汗液
啊，说是不是这个就是恐龙的这个残骸留下来的？说它不一定，
不一定，不是说什么什么，就说什么海藻的那个什么沉积嘛，什么？人说现在也这说法不一定，不一定。
对，所以其实人的认知是现在非常有限的。
我听过一更夸张的，我小时候老师老教我们节约用水，地下水只能10年。我一想，那我中学都毕不了业，
你这更焦虑了。
对啊，
你中学毕业那年洗不了澡了。
对。我一想，我中学毕不了业啊，这再有10年，我小学就占6年。
不是咱确实北京缺水。
这个最后的问题，这个故事它真的是最后的问题。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问题是最后有人问出来的，一定他妈是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这个这帮科幻的这个祖先们真的是不给留饭吃。
但是你这问题就是还是建立在他这个就是生生不息的基础上，我认为
先灭绝了。
我觉得先灭绝了，
没有人类，就是说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人类提的。
嗯，
这个人类为什么非要人类提呢？
他就那个时候其实在讨论他们里面会有一些细节，
这个宇宙的最后的问题可能是外星人，
嗯，
对吧，可能是那个神可能都要提这个问题，
或者就直接问宇宙最终的规律，
对，
都算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他指的是这种最后的问题，而不是人最后提的问题嘛，所以最后的问题一定是这个，所以他给的他是相对于乐观的，
对，
他相对于乐观，他会觉得到了一个时刻的时候会重新爆炸，
对，
但是他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么这个神是谁？这个神他认为就是上一代这个宇宙的
最高智慧，
对，所有的智慧或者所有的意识的集合体，
嗯，
包括电脑，包括人类，
而且他也没有，他只有意识，只有能量，他没有形态，
对，
甚至你可以大胆一点，你想谁是第一个力去推动的？
对，这个就是你说这个问题特别关键，这是科学，
甚至在这个规律发生之前，一定有一个力去推动它，
这就是，
或打开它，
这就是科学不解决的问题。
神秘博士解决了，神秘博士用了一个本体悖论解决了，就是撞的，
就是科学是在第一力之下的讨论，
嗯，
科学不讨论第一力，或者说因为科学
就是这个熵增，这个怎么引起熵的熵增的、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说不是说不讨论，是我们可能要去研究第一力，
嗯，
这个第一力研究完了，你会发现第一力之前一定还有个力，因为从逻辑上是这样的，
那肯定是，
所以永远的源头
它没有那个原力，
对，只有神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神学说有个上帝。
嗯，对，
上帝哪来的？他的能量，你别管。
他这万事的答案其实就是
你别管，因为这就是第一力问题。
嗯，
第一力问题就是很难很难解决。
嗯，
你比如现在，其实我们说对于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有很多科学家有一些猜测啊，不一定对，但是这些猜测实际就好像在猜测第一力。那第一力猜测完了以后，那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能量又是从哪来的？
嗯，
对吧？这个规律是谁给的？
嗯，
这没头的，所以就永远倒不清原始第一力是什么。
你就即便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循复往返的过程，就是你从这个宇宙的膨胀到宇宙的坍缩，然后合成一点，然后再去进行大爆炸。那好，这个刚开始是谁？
第一次是谁？对吧？第一次哪来的？
对，第一次哪来的？
所以其实这也
开服谁开的？
对，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某种角度的讨论下，神学就是肯定是碾压科学的，
嗯、
因为科学不讨论这件事儿。
对，
因为所以有很多就是大科学家也会认为可能有个宇宙造物主，他是给第一力的，但是他不会具象化，他不会过来管你结婚生孩子，
我觉得
不会管你这个什么贪污不被怼。
主要是这神学这些人这么多年一直没发展，
因为神学不用发展，他只要告诉你第一力是上帝，
是就应该是这个、
不能叫名字的上帝，
就是、已经过时了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如果以后如果还产生新的宗教，一定是建立在能说服现在这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来去给你表达的。
对，所以新的一些就是说讲这些新的，确实现在有好多传统宗教在用新的物理学解释，就是解释上帝是第一力。
嗯，
然后进化论都是对的，进化论都是对的，但是、
承认进化论，
承认进化论，但是第一就有些激进的宗教啊，进化论是承认的，但那第一力哪来的？你说有一颗流星下来，然后就变出生命了，那流星哪发的？
啊、
那上帝，
上帝
为什么就没砸着别的地儿，砸着这儿了？
上帝，
哎，他就去、
这个其实典型的神创论嘛、
对对对，但是他不再会说捏一个，因为捏一个太容易被现在的这个生物学给解释。
就你就这个东西，其实在有好多的漏洞。
对对对，
也不叫漏洞吧，有太多宗教神话的色彩，
对，所以就改第一力。
我从你们说法，就是坚信科学，还有那个喜欢神话，我觉得都不矛盾。我觉得关键一点就是你要尊重客观，
嗯，可复制，可寻找规律，
对对对，
能预测。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就别老狭隘的一说什么神学，一说宗教，天上一白胡子老头不一定。
对，
我觉得神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规律
啊、那这种我们都承认，
对，
对，这我们都承认。
道家吗？
道、
就是、道啊，
哎，
就是。
道可道，
有可能其实就是在宇宙里边呢，这所有的规律，无论你说是光速啊，还是这个普朗克常数啊，等等这些东西，最小的、最大的，这个原子之间的弱力，然后原子之间的这个强力，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弱力、这个重力等等，
稍微变一点就不可能出人，
就不可能。所以就这些东西谁定的？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点那个幸存者假说似的，我们其实就是所有平行宇宙当中的一个，其实产生了。那好，那这些平行宇宙又是谁定的呢？
对，就所以就是说，科学是解决不了第一力问题。
对，解决
我们也，所以我们从来不去说，就是像我这种喜欢科学的，我也不会强行用科学去解释第一力、
嗯。
如果你说上帝创造的第一力，我这是我认的。但是如果你说创造完第一力，他又下来变一白胡子老头，然后跟你这儿分鱼啊什么的，帮你搞对象啊，这个我就不太信了，对吧？但是真的第一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说好多大的科学家会相信有神，他们其实也是说过不相信具象神，相信的就是第一力。
他们相信有一个造物主，
对，
可以说，
嗯，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边，我听到就是人也好，或者说这种生命体一直在跟这个计算机去询问最终结局，
嗯、
其实是他肯定是不想走到最后那一步嘛，他希望能在现有的那种生活生态下能够循环，
嗯、
能够停留在那个时刻。其实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来说，人还是比较。还是去惧怕那种外力给他的对于他的命运的那种
对
啊，
因为像
他怕那堵墙存在，他希望能够某种意义上，他希望他现在每个时代的那个人在提出疑问的时候都想停留在那个时代，
把死个堂的格局打开。
嗯，对，然后再说一下，就可能有的就是
打不开，那个就是打不开的、
现在科学这样是打不开，他那个最后问题就告诉打开了，因为整个能量说要有光，
对，
啪就有光，重新炸。
但是
有个问题，
但是从那个私欲上来说，大家都不想走到那一步，大家都想停留。就是你想吃肉的时候就停留在吃肉这个时刻。
我是因为我就这辈子了，我也没打算再有转世，对吧？我也没打算上
船。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那倒不是，我只是不相信转世，不上船。但是就是说，现在有些科学家会有一些猜测，就比如说这个到真到了所谓的全部都是伤的死机状态会什么样？有一种想象也挺幽默的，也不叫幽默，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认为可能会回缩，
嗯，是，
就是开始真的就伤减了，不需要有任何操作，就是伤增到了极限的时候，自然的伤减，
嗯，
那都信条，
哎，对，就是信条也是用伤的这个逻辑嘛，就自然的开始伤减，然后又重新，最后聚为一个点。 然后那会儿再爆炸，再就这么来回反复。
哦，对，哎，你就这么说，那你要这么说，咱们怎么能分辨咱们现有的生活是熵增过程？没准咱们现在就是熵减嘛。
你看那是吃肉，
另一个世界，
对吧？你从另外一世，你怎么说信条不就是吗？
信条就是反着吗？
可能咱们那边
现在其实就有一种说法，说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一个维度，
就是不存在。它是
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就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以前我其实看，我忘了是哪个剧啊，里面其实也说过说。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其实都已经发生过，就是信条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对，信条也是这个逻辑。
对，但而且呢，这个事情是注定会发生。当它其实变换，你现在感觉是一个正向走的时间过程，我们觉得时间是流失的，但是一定有一个时间点，它是反复再返回来，或者再炸。
对，
你看它是吃肉还是吐肉呢？你就知道。
对，可能人家觉得你怎么能吃肉呢？
你
一直吐啊。
不是，你吃肉并没，你并没有吃下它，明白吗？它只是
暂时的暂存在你。
另外，你另外一种那个形式在表达，最后你拉出来大便就是你吃的那东西。
那对，从你从那个商检就是这样啊，就是大便从我的屁股塞进去，
它并没有消失，
从我嘴里吐出来嘛，
并没有消失，只是以一种另外的形态继续存在这个。
信条就是信条，就是没拍上厕所，信条就应该拍一次上厕所。
对，
上厕所就是说他就蹲马桶那儿，然后一大便不是从这。上来了，吸上来，然后到肚子里，一会儿再给吐出去。
他连吃饭都会拍，
票房就更爆了。
他连吃，
对不对？
哎，不是有一个那个美国特别喜欢拍人家那翻版电影的那个，
啊、就应该拍这个，
就应该拍这个、
哎，拍一个信条的吃饭跟拉屎，我想可好玩了，对吧？这个这挺有意思的这故事。哎，
而且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挺想说的，
哦、他说还说嘛，
说
已经到了
多长时间了？
一个半小时了。
说了吧，
嗯，
说了
那行，那你直接说吧，我不说那个。
行，我最后讲一个小的短故事吧。这个是叫小林泰三写的，叫《预定明天》哦，也是一个科幻作家的名篇、嗯。这个故事是我近些年看过非常喜欢的。他和这两个故事有相似性，但是他非常幽默，他没有去讨论特别恐怖的这种什么最终走向死亡的命题。他是讲的是一个女孩叫梁子。这个其实它故事结构比较复杂，但是我简单的讲，就是说有一女孩梁子生活不太如意，然后工作不太顺利，然后比较边缘化的一个人，在办公室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又回办公室了。
哎，对，他这是日本人写的，哎，很有办公室风格。结果他家里边说连灯都没有，捡了一电视机跟家搁着，打开之后是雪花，他就是拿这照亮，啊，正跟家这不是没什么钱嘛，这雪花突然雪花里边说话了。说梁子，这个我有事儿跟你说。他说什么事儿？他说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他说你这个虚拟世界你听说过吗？他说这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电脑啊，电脑玩游戏就虚拟世界嘛。
嗯、
他说的
元宇宙啊，
对，他说的这个虚拟世界是真的。他说哟，那你跟我对话，你是不是虚拟世界里的人？你这电脑里跟我说话？他说不是，他说你活的是个虚拟世界。说我们是真的世界啊，就电脑雪花里人说我叫那个我叫克姆罗、
嗯、
我们是真的，你们是，就那量子就傻了，说哟，那我活在这个电脑里。他说不对，你没活在电脑里，你们那个世界有电脑，因为你们世界的物理规则是我们写的，你们有电子，所以你们有电脑、
哦、
我们那个世界没有电子，我们是用算盘，所以你们是活在算盘里。
不是那个日本人也用算盘，
也用啊，
也用日本人
啊。
日本人
说我们这个世界，他又开始讲他们世界什么逻辑。我们这个世界逻辑是有三种人，就是算者，然后这个书写者和这个观看者。就是说我们进行算，算完之后这个算出来这个东西由书写者写到一个地方，然后再由观看者能看，其实就有点像计算机的这个几个过程嘛。说但是我们之间是互相不许拥有对方的能力的。就是算者是就是算，给我一堆数我就算，但是算出来那个东西我是看不懂的。说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了这个，就是有人留下了一套笔记，武功秘籍，我就在我们那个世界就看了，然后我就看懂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每回我开始算的时候呢，我都知道我算的是什么了。
哦，能看到画面了。
说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影响我工作效率。因为我不知道的时候，机械算很快，这回算的时候我都知道这算什么呢，就影响我工作效率。说那影响了怎么办呢？说就扣 K 就 KPI 没完成，然后就
那他妈世界也办公室、
啊、办公室 KPI 没完成之后就是叫什么要求加班。
就是他们拿键盘拿算盘写代码。
拿算盘加班，哎，拿算盘写代码，要求加班且增加工作量作为惩罚。然后他说我一算给我要加3倍工作量，然后我加班也完不成，如果我加班完不成就会继续罚我这工作量会无限制往下翻，我是就绝对我这辈子就完了。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因为你看我们这计算打算盘很慢，三下五除二，
我操，你用电脑帮我，
你用在虚拟世界你用你们那电脑帮我算。
嗯，
他说那我们好处是为什么找我呢？说因为如果我用这个电脑算，就直接跟你联系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允许的。但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人，你可能会利用这个成功，然后就被大家发现了，然后我们那边就会发现是我在干这个事儿。我必须找一个不太行的人。
你这家里连灯都没有，
对，你是在这个生活中最不如意，你出点什么事儿没事，
通过努力成为标杆。
不是，对，就是说你就是因为你也不努力，
不起眼儿，
你太不起眼了。所以你不会有事儿，说我所以也不能保证你大富大贵，这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你大富大贵就查出来了，所以我能保证什么呢？就是我先给你笔钱，你先买电脑去。然后
我们家不是没电脑了，你们家没电。
对，说这些钱我都给你，这都是小钱，没问题。再有一个呢，这个我不能，这是咱们唯一的一次沟通，因为我直接用这个电视屏幕雪花，
也是违规的，
也是违规，就是特别容易被查。我相当于就是说我这计算过程中有一段要算这雪花，算雪花排列，我把我的那信息加在里边，这个我比较精明，所以可能别人一下查不出来那么多数据呢，人不会这么查这么细。但是我要老这么干就能查出来，说所以未来啊，你就观察，比如电视里边哪个广告词突然说了一句好像不搭嘎的话。那句话就是我给你传递的信息。
哎呦，我操！暗号
啊、哎！你自己体会哪句是？
天
哪！你自己体会哪句是？然后我想让你算的东西呢，我可能会夹在报纸的一些缝里。你突然会发现，这为什么有一堆奇怪的数？这就是我让你算的东西。然后
黑客帝国了。
对，然后我可以保证什么呢？替你这个排忧解难，让你虽然说不能大富大贵，但你一生平安。
你这是不是得烧个香啊？
啊，对，就不用上，就过得幸福吧。所以这女这量子一看也说，哎呦，我确实这辈子现在混这么惨，有这么一机会，至少我先搞一电脑吧。
嗯，
这个好事儿就开始去真给人这么干了。这个谁，克姆罗就在他的现实算盘世界，我操，那工作效率极高，全完成了。然后每天就是摸鱼，就是因为所有活他都让这个虚拟世界里的电脑来帮他算。
嗯，
而且他甚至觉得这他妈是个多好的办法，多么提高工作效率的
办法。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呢？
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
推广一下？
对吧？我们自己算出这个世界来了，然后我们再用这个世界里的电脑帮我们反过来算。
那不是 GPT 吗？
啊，
是不是 GPT
啊？对
呀、
啊，就是这多好啊！他就这么干下去了。他甚至说，
可以把这事儿告诉周围的人啊。
他开始想告诉，但是说这毕竟在他们那是不合规的，他就没告诉。但是有一天被领导找了，领导找着谈话了，因为你这个工作效率太明显了。他开始觉得，哟，可能会不会说我工作效率太快了？我想个借口，说我什么练什么速算了什么的。
啊、
结果人直接说你是不是进这个世界了？
哎呦，
直接给点名了，说哟，怎么知道的？他也交代了，他就说我告诉你，实际有三组人在算，不是只有你们一组人在算那个世界，还有一组人在算，然后另外一组人检查。你当我们是傻子吗？这个算盘他有很多误差的，说如果这两组算出来的误差较低的话，我们就默认就无所谓了，有点误差很正常。但是现在这两个误差越来越大，他就想我找量子没干什么大事儿啊。他说但是你以为你没干大事儿，实际已经破坏了这个计算规则了，所以这个你这边老往里插信息，然后还有反馈的，对吧？然后就是被发现了。但是还好说呢，不能耽误你，你毕竟是个人才。他万万那公司很好，说你是个人才，你能想出这种坏招来，而且你还会阅读了，对不对？
嗯、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
学到阅读了，
你可以得到一个升职，算是黑客转正啊。
下一步就是天照了。
但是就是最关键的点，这个故事里最精彩点来了。
嗯、
然后他又说那这克姆罗就说那这么好的这个方法，咱们为什么不普及呢？咱们不整天算是咱们不普及呢？怎么？他说你真的以为是计算机算的吗？你的所有计算都是算盘算的，
你是在给别人加工作量。
对，因为你把它搁到计算机里边去，你的工作量看似完成了，这个计算机的计算也是咱们算出来的。
是，
另外那几个组都累死了，
另外那几个组加了五倍的工作量。
我操！哎呦，我觉得这故事特别精彩，就是你以为你能通过这个世界去，但是在高维的那个全部由高维要解决，你在这个低维，你以为能解决的，高维都得去替你擦屁股，对吧？
嗯、
这故事真是特别漂亮，但是后来结尾也挺有意思的。
这不是一科幻故事
啊！
我先说一下，这绝不是一科幻故事。
是吗？现实就这个
办公室话题，办公室
办公室话题。然后这故事后来就是这个克姆罗就说的，说后来还说那量子怎么办，对吧？就是如果就是你们不是现在发揪出我这组算的是错的吗？我这组算错了，是不是就要删除它？其实毕竟有交情了，就是它也是个生命。
嗯。
然后领导就说想多了，说有一件事你没明白。说你现在拿算盘来，拿来了。说你给我算一下，一加一等于二，三加三等于六。 你现在不用算吗？杠杆等于几？也一加一等于二，三加等于六。问了问题就有答，算盘只不过是一个计算的过程。
哦，
说那个宇宙由于你往里加了数据，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宇宙了，不算那个宇宙也要正常运行的。
所以它靠想就行？
那不知道了，反正不是靠想。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存在，我们只是计算的过程。
就是那个宇宙可以独立了，
独立那个宇宙已经独立出去了，但是那是一个计算的过程。
哦，
对，就是说，比如电脑里也是，你输入一堆代码，最后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你去不去，就是你去不去摸装备，那个装备都是那个。
对，
就是你进副本的一刹那，这个已经掉落确定了。
对，你去不去摸，那只不过是你操作给了一个指令，
甚至是你决定去副本的一刹那就已经。决定掉不掉？
对，就
对，所以你看，那个进副本老板都想明白了，进去躺尸，你们傻了吧唧跟那儿啊打 DPS，
对，
要打第一。
那你领导让你摸装备，不是害你吗？摸出来摸不出来。
你从那个游戏里边角度讲，咱们还说，哎呦，咱们没摸的时候，觉得这可能出任何东西。
嗯、
但你想想，只要你进副本，从电脑角度讲，装备已经定了。
嗯，想到更高维一点，就是我想去副本的时候都已经定了。
对，那你就得再往上一层，就我们也得是虚拟的话，
嗯、
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逻辑就是说，你其实不用担心他，就这样就好了。然后，
核心啊，就是领导少插手。
最后的结尾特好玩的是什么呢？是这梁子在他的那个世界，其实就收不到这个克姆罗给他的信息了，因为克姆罗也被调岗了。然后，但是他看什么都像是给他的信息。
魔障了，
对，他甚至觉得电视上有一个明星在说话，就是屏幕说什么，就是说给我的。这输给我的，他要跟我谈恋爱，
天天是不是在电脑前算？
对，就后来他就有点，我觉得是有点疯狂。但是他最后结尾写的很浪漫，说带好了各种的行李去寻找他的这个美好的明天。但为什么带这么多行李？因为他觉得克姆罗说这些需要带，
因为开除了吧？
就这故事挺有意思吧？这个很，我觉得特别精彩，
哎、很棒，很棒。
就是尤其是中间算力的那一部分，就是你觉得。
又现实又科幻，
对，你觉得我可以用下一层的东西去算，但实际你下一层算的多，所有东西都在上一层要去替你买单的，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的宇宙有熵，就是说能熵减，从现在逻辑看能熵减，一定是宇宙之外有一个宇宙，或者是外边的宇宙也好，或者所谓的那个神门自己里那个蛋形宇宙也好，去替你买单这个熵，
嗯，
一定就是这样的，对吧？就包括那个麦克斯韦腰的那问题，那腰的能量从哪儿来？你那腰的能量就是一个输入能量，对吧？你一个完整系统内你是达不成这件事儿的，对吧？
没有平白无故的爱，
除非
平白无故的恨，
除非这几个宇宙能达成一闭环，我给他输这物质，他输那种物质都是有用的。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都不知道，
对，
这不是蛇吃蛇的那个图标了吗？
这蛇吃蛇图标一定就依然会形成平衡，必须得再找新蛋，
对，
必须再找新蛋。